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人物志》，本杰明·富兰克林，上。英格兰人若西亚·富兰克林以铁匠身份谋生，后来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从英格兰移民到了北美的波士顿。他一共生育了17名孩子，最小的孩子叫做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们将在文章中浏览这位美国开国功勋的成长轨迹，欣赏本杰明波澜壮阔的一生。一、学徒生涯中成长。要养育17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压得若西亚·富兰克林喘不过气，他便让年幼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退学了，专门做蜡烛养活家人。但本杰明更加向往广阔的海洋，经常到水里玩，早早学会了游泳和划船。本杰明的父亲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不喜欢当前的行业离家出走，便带着他到处走动，观察木匠、砖匠、铜匠等工作，希望能让富兰克林沉下心来学习一门手艺。富兰克林有一个喜好，他很喜欢读书，经常翻阅父亲小图书馆里的书籍，比如《希腊罗马名人传》《进化论》等。注意到这一点后，父亲便让富兰克林学做印刷工，尽管他的另一个儿子詹姆斯已经学了这一行。成为印刷工学徒后，富兰克林接触了更多的书籍，同时练习了诗歌和散文。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没有局限于某一个学习方向，他还看了数学领域的库克算术、哲学书籍、人类物性论以及部分航海书籍。这些读过的书籍就像融入血肉的营养成分，一点一点塑造着富兰克林。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很多对话法的实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变成了一位谦逊的辩论者。二、远离故乡。因为报社谈论了一些政治问题，州议会便逮捕了主要运营者富兰克林的哥哥。富兰克林在报纸上对当地的政治集团进行了嘲讽，但这种的行为使得大人们对他的印象变差了。在哥哥出狱后，富兰克林踏上了离家外出的船，为了找到印刷工作谋生，年仅17岁的少年经历了艰难的海上旅程，先后抵达纽约和费城。终于富兰克林在费城得到了一份工作，一名叫做凯默的本地人愿意雇佣他，并且帮他在瑞德先生那里找到了住处。生活逐渐平静后，富兰克林认识了城里一些同样爱好读书的年轻人，并依靠劳动赚到了一些钱。同时他和瑞德先生的女儿相恋了。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威廉基斯爵士在了解本杰明的故事后，仿佛很器重他，并鼓励他创业，争取在印刷行业有更大的作为。三、初到欧洲。怀揣着创业的梦想，富兰克林告别了心爱的瑞德小姐，和朋友 一起前往欧洲，目的地是英国伦敦。下船后，富兰克林把州长的推荐信交给了街头的文具商人。出乎意料的是，商人声称基兹州长是一个骗子，不再接收任何有关他的信件。富兰克林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他又从朋友德纳姆先生那里了解了更多的事情。原来这个州长经常给别人开空头支票，只是想讨好别人，根本不值得信赖。为了生存下去，富兰克林重操了旧业，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印刷工的工作。他的另一个朋友拉尔夫则不太顺利，兜兜转转之后，在一个小村庄里做了教师。拉尔夫拜托富兰克林照顾自己的情人，一位女帽商人。这位女帽商人接受过贵族教育，通情达理，谈妥风趣，但因为暂时失去了生意和情人拉尔夫，所以依赖富兰克林。或许是因为太过年轻，富兰克林竟然忘记了和瑞德小姐的山盟海誓，试图想和这位女帽商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女帽商人愤怒地拒绝了他，并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拉尔夫。富兰克林和朋友的关系决裂了，这应该是本杰明年轻时犯下为数不多的错误。四，重归费城。德纳姆先生专心经商，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并计划在费城开始商号，并邀请富兰克林一起做事。富兰克林判断帮助德纳姆先生照顾生意，薪水会变少，但是更加有前途，于是接受了德纳姆先生的建议。在回到费城后，德纳姆按照约定教富兰克林照料生意，学习记账，两人彼此尊重，共同创业。但在富兰克林刚过完21岁生日的时候，一场重病胸膜炎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的朋友德纳姆则永远离开了他。临终时，德纳姆给富兰克林留下了一笔遗产，表示了他的友谊。但富兰克林却因为再一次失业了，老雇主凯默找到了富兰克林，试图用高薪引诱他来教授技术给自己的伙计。富兰克林看出了凯默的心思，但是他仍然开心地工作，并因为熟练的印刷技术得到了伙计们的尊敬。在离开父亲的日子，富兰克林遵守着自己的人生信条：真实、诚意、廉洁。他保持着自己的品德，度过了和陌生人相处的危险期，同时因为勤奋和博学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创业铺平了道路。五，事业新篇章。富兰克林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印刷行业，他还召集了自己的朋友们，组成了一个社团——讲读社。这个组织规定每一位成员都需要依次在品德、政治、哲学范围内提出自己的研讨论文，组织大家讨论，提倡探索真理，抵制 好胜抗辩。这个社团持续的时间很长，成为了宾夕法尼亚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后来发展成了美国哲学会，变成了整个国家的科学思想中心。雇主凯默并没有把富兰克林当作合作伙伴，只想短期内偷取所有的印刷技术。在产生一次次的摩擦之后，富兰克林和另一位同事梅雷提斯琢磨出了自己的创业计划。一段时间后，他们离开了凯默，租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开始创业。在知晓这一事件之后，富兰克林生活中的朋友以及讲读社的成员都帮他拉来了创业初期的客户。这对于缺少资金的本杰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地一些有名望的博士和老者在见识了本杰明的勤劳和学识之后，判断这个年轻人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这使得更多的人开始重视本杰明和这家新店。本杰明开办了一家报纸，依靠着精美的印刷和清晰的字体等优势，他不断吸引新的订户。州议会的印刷工作之前也只是布拉德福德在做，质量粗糙，错误百出。富兰克林把给州长的请愿书重新印了，给议员们都寄了一份。在鲜明的对比之下，州议会把之后的印刷任务都交给了富兰克林。当时宾夕法尼亚在民间有许多发行更多纸币的呼声，本杰明也是赞成这个想法的。这有利于商业活动和促进就业，于是他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在百姓之中流传开来。他增强了增发货币的呼声，使得相关的议案在州议会中很快通过了。州议会的朋友认为本杰明的贡献很大，所以提议将增印纸币的工作交给他来完成。就这样，富兰克林在大家的心目中建立了一个正直、勤劳、积极向上的商人形象。六，成家。已经成年的富兰克林有了成家的念头，但是部分女孩子的家人认为印刷行业不赚钱，所以一些感情没有结出成熟的果实。荷尔蒙驱动着富兰克林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幸运的是，他和瑞德小姐再一次恢复了联系，并在1730年9月1日成为了夫妻。瑞德小姐成为了他忠实的伴侣，帮助他照料铺子，他的事业变得更加兴旺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人物志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到这里。很快就会发布人物志本杰明·富兰克林下，期待您的关注。各位晚安。